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为爱多走一里路，为爱多走一里路。耶稣在马太福音5:41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那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在当时罗马帝国军人是可以来征用一些临时的劳力来帮忙减轻他的负荷，但是规定只能走一里路。耶稣在这里说，你可以再走二里路。一里路呢是逼不得已的。耶稣在这里说的说，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甘心甘愿的多走一里路。其实在这里讲的不只是一个实质上的一条路，其实神在教导我们的是，在我们的待人处事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因着爱的缘故，我们可以多走一里路，也等于是多受一点苦，多忍耐一下，多吃一点亏，多舍一点己，这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的。今天我们想要从腓立门书一起来思想多走一里路的真意是什么。腓立门书里面有三个主要的人物，第一个是写信的保罗，还有收信的腓立门，另外还有一个人是在腓立门家中的一个仆人，他叫阿尼西姆。他偷窃了主人的财物，然后就潜逃。当他在逃亡的途中呢，他就遇见了保罗，认识了神，他的生命就翻转了。而这时候呢，保罗说他要打发这个阿尼西姆再一次的回到腓立门那里去。好，那这主要就是腓立门书他在说的这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在当时蓄奴的制度它是合法的，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奴隶呢，它是等于是主人家中的财产，是他买来的，所以这一个奴隶他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可言。对于这个犯有偷窃前科的阿尼西姆来讲，他如果回到主人那里，那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写了信，他求腓立门能够真的是不计前嫌，再一次的接纳这个阿尼西姆。所以在第十节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此名就是有的意思。这就是阿尼西姆他的名字本来叫做有的意思。他说我为阿尼西姆来求你。那他要求什么呢？求腓立门能够收纳他，如同收纳保罗一样。如果你是腓立门，不知道你收到这一封信，你是欢喜快乐说，哎呀，这个仆人回来了，还是你心中为难呢？通常我们想到那一些曾经伤害我们亏负我们的人，我们想到他我们心有千千结，可能心里还隐隐作痛，怎么能说放就放，不计前嫌呢？事实上是相当的困难，不是吗？如果保罗这样的挑战你，你可以不计前嫌吗？是真的不容易。不过这时候我就想分享一下约瑟。约瑟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他曾经受了许多的苦。在他生长子的时候，他给长子起名叫什么呢？马拿西，意思就使之忘了的意思。 确实他有太多的困苦，他父的全家都亏负了他，但是他说神使他忘了这一切。这个神使他忘了，是忘了什么？是忘了过去的经历吗？不，如果忘了过去的经历，这叫失忆。这里的忘了是，他忘了那个困苦的情绪的记忆。这是什么呢？就像古人说，一朝被蛇咬，你十年呢，都怕草绳。因为被蛇咬的那个恐怖的经验，那个恐怖惧怕就存留在你的里面，十年都挥之不去啊！所以这件事情就牢笼了你，以至于只要看到一条绳子看起来很像蛇，你就很害怕。所以这就是情绪记忆会怎么样的牢笼我们的心。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在跟我诉说她的继父是怎么样的恶待他们兄弟姐妹。然后她一面说，我就一面流眼泪。那说流眼泪还太含蓄，其实我是哭得很惨。所以那个姐妹呢，就不断的要拿卫生纸给我。我哭得这么惨，哎，其实应该哭的是他，不是吗？可是他很淡定，他好像在讲别人家的故事一样的讲给我听。哎，他怎么可以那么淡定呢？因为那些痛苦的情绪记忆已经得着了医治，就像约瑟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说，哎呀，我要恨死他，我永远不要跟他同工，那一种是我们里面很受伤，但是那一个伤就在我们的里面牢笼我们。但是神是可以来除去我们那一些痛苦的受伤的情绪的记忆，使我们可以得以完全。不知道你看这两张照片，你发觉有什么不同吗？哎，左边那一张的那一块大石头不见了，对不对？现在的手机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所有不理想的画面你都可以修，你都可以把它挪走。是的，神也可以这样，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是我们的遗憾，有一些是我们真是恨不得这件事不要发生的事。是的，这一些都可以挪走，神可以挪走那个痛苦的情绪的记忆，神可以使它变不见。所以我们可以选择饶恕，我们不用说我这一辈子都怎样，不用到一辈子。是的，可以让它过去。我们会发现那些的痛苦沉重是可以变不见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不计前嫌，因神可以使痛苦的情绪记忆变不见。阿们吗？所以保罗不仅挑战腓利门说，你不计前嫌，你不要追究，他还挑战他说，你要接纳他，接纳他成为什么亲爱的兄弟，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这对很多人来讲，哎呀，真是为难啊，这挑战太大了。我不追究已经很好了，我接纳，我让他回来，这也已经很好，我还要把他看作他是我亲爱的兄弟，真难啊。你要把你的对头当作是你的好朋友，这是很难的。但是怎么样是可以跨越这个鸿沟的呢？因为这世上也有许多人他们跨越了，他们怎么能够跨越呢？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跨越这个鸿沟，我们需要有新的眼光。 什么是新的眼光？我们要能够看见属灵的新的意义，在属灵上新的意义。第二个，我们要看见在神国新的身份。第一个，我们来看属灵的新意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名词原本是有益处，但是保罗也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以前真的是没益处，他还是 troublemaker， 怎么有益处呢？但是如今保罗说他生命不再一样了，他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他保罗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人，他也希望腓利门你能够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阿尼西姆。是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能够用一个新的眼光，然后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们就会从那个伤害里面跳脱出来。这怎么说呢？就像约瑟，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约瑟他有一个新的眼光，他看见过去我被卖到埃及，我受了这么多的苦，而如今我看这一些经历呢，他赋予一个新的意义。他看见，他找到了，他说那一些的困苦的经历其实不是白白受的，是有一个新的意义，是神的美意是要把约瑟带到埃及，而如今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你知道当约瑟他能够对过去的这个事件他赋予他一个新的意义，他可以不再怨恨他兄弟，他知道完全都出于神的手。所以赋予一个新的意义，他会让我们有新的眼光，他会让我们可以跨越我们过去的伤害，我们可以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第二个，看见神国新身份。刚刚经文提到说你要把他看作是亲爱的兄弟，保罗说这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意思说如果按着肉体，你们两位是主仆的关系，但是如果按主说，在属灵的意义来说呢，如今我们还有你们两位都同属于神，是一家人啊，是神的儿女啊，当然就是亲爱的兄弟。很多时候我们过不去的是，我们如果能够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见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它也会让我们可以跨越过去。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不计前嫌全然接纳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南非第一位的总统曼德拉，他在监狱度过了27年的岁月。有人问他，你怎么样保守你的心仍然不怨恨，仍然这样的一个宽容的心呢？曼德拉说，当我出狱的时候，我走向那个迈向自由的大门，我就对自己说，我如果不把所有的悲痛怨恨留在身后，而把它继续的带出去，那我其实仍然困在狱中。是的，他已经要走向自由的大门，可是如果他里面仍然带着这些悲痛怨恨，他虽然出了监狱，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在那个牢狱的当中。如果我们容许这些的悲痛 怨恨存留在我们的心，我们就成为自己心灵的枷锁，心灵的囚犯。那个枷锁呢，是永远都无法挣脱的。我们也想想，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是否也有关了一个阿尼西姆呢？我们能否可以不计前嫌，可以在主里来接纳他呢？我们真的不要让怨恨继续的盘踞在我们的心。人会亏欠我们，但是我们把这些亏欠交给神。我们要想到神怎么样饶恕我们的罪，神饶恕了，他不再追究，他不翻旧账，我们不也要这样的饶恕人吗？不再追究，选择忘记，神使他忘记。每当我们选择饶恕，选择宽恕，我们就打开我们心灵的牢笼，一点又一点，更多更多，里面就有那个自由的空间，我们自己就最后会得着一个完全的自由和释放。曼德拉，他用他一生受苦的一生，他在见证，也在诉说一个真理，就是真正的自由之路是用爱和饶恕战胜悲痛和怨恨。阿们吗？真正的自由之路是用爱和饶恕来战胜我们过去所有的悲痛和怨恨。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我愿为爱多走一里路，不计前嫌，主里接纳。我们刚刚谈了腓利门的二里路，我们接下来来谈谈保罗的二里路。我们一起来读12-13节，请。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所以保罗在这里称阿尼西姆说，他是我心上的人。这个也可以称为是他是我很贴心的一个仆人。我相信阿尼西姆他很勤快很灵活，他又很贴心，所以保罗把这个人留在身边，好不好用？很好用啊，所以好的无比。所以保罗说他本来有意就是把他留下来，但是呢他后来没有把他留下来，原因是他知道他必须回到腓利门那里去。保罗是为爱他多走一里路。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呢？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人通常犯错了，我们是选择逃避而不是面对。那为什么人会逃避？因为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羞愧，所以我们就躲避。就像亚当夏娃，他做错了事，他听到神的声音，他不是跑去跟神说对不起，他乃是就藏在那个树木中，他就躲避耶和华的面。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天然的反应，当犯错了我们就觉得羞愧，羞愧就使我们去躲避。其实小孩子你就可以看见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他犯错了他很怕被打，他羞愧，然后他就躲起来，或者他就把那个已经被破坏的玩具就把它藏起来盖起来。其实到我们长大了，我们还是在一个那个罪的循环的里面。 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可能在教会里，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想面对，我们就想换教会。在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决定说，哎，我要离家出走，而不是去面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当我们要去跟人家说道歉的时候，其实这牵涉到骄傲跟面子的问题。那面子呢有千斤重，所以很难的。阿尼西姆他要回去请腓利门饶恕他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要跟人说对不起都非常的不容易。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因为自己的骄傲跟面子问题而不愿对不起，他可能使那个关系永远没有修复，并且可能是一个决裂的关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学习就在那里站起来，勇敢面对我们的过犯，放下我们的骄傲，不再逃避，真实的面对，这才是我们成长，生命成长改变的一个起点。保罗呢，他也愿意承担亏欠。很多时候我们说我请求你的饶恕，这不是只是草率的一句对不起就解决了，而是他伴随的是要让人看到你有一个真实悔改的心，以及你有行为上你有一个真正愿意去负起那个责任的这样的行动。所以许多时候呢这个去偿还别人的损失是必须的。就好像这个撒该，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那个偿还是需要的。在旧约圣经也不断告诉我们，在那个犯错的人他是需要偿还的。那保罗呢，在这个18-19节他说，他若亏负你，就是阿尼西姆他亏负了你腓利门什么，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都算我的啦，我必偿还。那阿尼西姆其实可能无力偿还，或者他想要偿还但是也不是马上可以偿还的。那保罗呢，他就成为阿尼西姆的担保人，替他保证说这一些欠的一定会还。其实保罗他没有必要这样做，是不是？可是他愿意，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他甘心承担这一些的亏欠。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爱的本质是什么？爱的本质是不计得失，甘愿承担，不计得失，甘愿承担。1969年有一首也很盛行的一首歌，里面讲到他不重，他是我弟弟。他描述一个人，一个小孩背着一个更小的小孩，他步履蹒跚，好像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人问他很重吗？你很疲倦吗？他说哦，他不重，他是我弟弟。哦，你有没有觉得因此爱，所有的负担都不是重担，而是甜蜜的负担。这歌词里面还有一句，他说他的幸福是我心所系，为着他的幸福我愿意，因为我爱他，我愿意背负他。哇，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期待在我们的生命中，因着爱我们就 甘心去承担去背负，也许是我们自己要受亏损，但是我们甘心来承担所有的亏负。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是因着爱，他就背负了我们永远都无法偿还的这一些的罪。这个就是不计得失甘愿承担的爱。每当我们思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让这个爱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承担付出，就如同保罗一样，他乐意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化解冤仇，他定义要使人得着益处。在腓立门书短短25节的一封信，清楚展现一个和好之道。和好之道，和好是神对所有关系的一个至终的心意。所以无论我们跟人的关系裂痕有多深，我们也从腓立门书看见，只要彼此都愿意顺服神，愿意在爱中多走一里路，真实的和好就能够实现。腓立门他愿意多走一里路，他愿意不计前嫌的能够在主里来接纳阿林西姆。其实这样的一个接纳就如同耶稣接纳了我们一样。阿尼西姆他真心的悔改，他愿意回到腓立门的面前请求宽恕，他没有逃避，他勇敢的，他放下他所有的骄傲，他愿意也承担他的亏欠，他寻求和好。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要寻求和睦、寻求宽恕的人的一个典范。那保罗他身为一个中间人，好像这件事可以不关他的事，可是因着爱，因着要叫众人得益处，保罗呢他就写了这信，保罗就愿意承担亏欠。有时候为了爱，我们要鸡婆一点，要多走一里路。保罗多走了一里路，其实这就是主耶稣的心肠。保罗成就了和好，这是神所喜悦的。腓立门书深刻的展示爱跟和好的力量，只要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靠着神的爱和好就能够成就。你相信吗？让我们都一起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往前走，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话语的能力。我们先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